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各位听众，今天又是星期一，欢迎您跟我大兴度过今天这两个最后这两个小时的夜猫子家的时间。我们闲话少说啊，上个月哈、我在空中这个访谈了一位我的老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安迪安大叔，那我管他叫他蓝眼安大叔，因为安迪是生在中国的少数可能绝无仅有的那么几个外国人，这是1960年代。曾几何时，在北京啊地面上，1970年代的1980年代吧 ,60 年代，那时候可能全北京的外国人不过是几千人，甚至于1960年代安大叔出生的时候只不过是几百个人，那安迪就是这几百人之一，而且他是生长在中国。安迪，你再跟我的听众们问声您，说声您好。嗯。
Hello， 朋友们晚上好，我在北京。
对，这个
遥远的北京，地球的另外一端，我们这也是中午，是一个明朗的一天，是个秋高气爽的蓝天。
嗯，太好了。嗯，这个我记得是大概十年前回北京的时候，北京这个秋高气爽这两个字是说不出来的，现在好像是说是天气经常是晴天为主，这是好现象。嗯，
对，
安迪，我呢是我就是我自己本人呐、就对这个七八十年代，当然如果能够你要能够说说你再小一点的时候，你六十年代出生啊，不知道你们能记得很多，就是七八十年代的这个北京的事情啊，我自己从来就非常的好奇，所以呢今天能够跟你在空中跟我的听众们一起聊这个事儿呢，我也非常高兴。我知道上次我让你给大家介绍过一次，在你知道这个 radio 啊，这个电台的听众啊，经常他不是说每次每期都听的，所以呢就是为了一些可能第一次听你讲这些故事的听众朋友吧，你再简单的跟这个说一下，可能这是第1008遍跟这个中国朋友们讲你是什么时候出生在北京的。嗯，
哎呀，可能远远多于1008遍，因为我几乎每天都有这种人都问，哎呀，你的汉语讲那么好，你为什么在这里啊？你这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应该带一个小录音机，然后每次跟朋友们就放着。Here is my electronic name card。
对，
我是父母是来华，就是60年代初来到中国的，后来统称为援华专家。我母亲是个文学翻译，她是个意大利人，年轻的时候学的汉语，学的汉学，学的亚洲中国历史，后来到中国来当文学翻译，就翻译当时的一些现代文学嘛，鲁迅、老舍这些。然后我父亲是50年代受麦卡锡通缉的一位美国的左派分子，当时离开美国以后，去了非洲，去做一些教育方面的工作，然后在60年代初呢，受中国的一个，我也不知道在哪里碰到的一个中国的代表团，邀请他到中国来，说你可以到中国来帮助中国人民的建设。
嗯，
我自己呢是他们认识之后吧，66年我生在北京，我父母呢是，我父母是对60年代初在这认识，然后在这结婚以后，对，就开始安家在中国工作，然后我就在这里长大的，小学、中学、托儿所都是在这上的，包括后来就是在中央美术学院学美术。在这一共就住了几十年，80年代的时候我正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刚刚上中央美院，是也是一边画画一边玩摇滚，然后慢慢也接触就拍电影啊，做就进入这个电影行业，后来就成为一个电影的这个专业，做电影的一个 professional。慢慢讲，对，就是如此吧。我是90年代在美国，我在好莱坞工作了13年，当时作为一个 illustrator， 就是画插图、故事板，做概念设计，参与了很大的这个好莱坞电影的制作。然后零一年、零四年，我就是回到了北京，带着妻子和一个女儿，回到中国，然后一直就在中国做电影这方面的工作。
对，其实安迪啊，我刚才来的路上我想了想哈，说你是个电影艺术家啊，还真是一点都不过。因为呢，你是你也导过戏，你也演过，现在也是中国大陆的很知名的演员了，外籍演员。但是呢，你在这个好莱坞这十三年呢，你第一呢，你没有利用你的任何所谓中国的资源，那完全就是凭你自己的这个对艺术的这个感觉和你以前练下的这些功力哈，做了这些年的这个电影插图。因为电影插图，上次我跟听众们也简单解释过哈，在今天这个电脑横行的日子之前，电影插图这个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位置。即使是有了电脑，那人的设计也还是需要人。那这个电影插图呢，它主要就给导演提供这个一些就是构思的框架，我可以这么说吧，安迪是吧？就是你给导演，哎，我给你建议，你这样，你看如何？如果是导演觉得这个不好，我正好不要相反过来，他也给他开启了一道这个就是灵感的这个门。所以呢，这个电影这个插图，故事版的这个artist 这个艺术家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对，所以我今天今天我不要听大家听我讲这个电影艺术、电影插图的重要性啊，还是接着听你说，就是你呢，我还得再吹你一句啊，然后今天晚上就不吹了，就是也是我来的时候路上讲的，这个恩德叔，就是啊，你生在北京，然后呢，现在满中国的人都说呀，你说话跟中国人一模一样，甚至于比绝大多数的不在北京生的中国人都强。这个呢，你总是轻描淡写，你个人总是轻描淡写。但是其实我在想了想啊，和你这个人本人的性格，以及你这个人对愿意和人而且不怕和人交流的这个天性有巨大的关系。因为我们也知道，比方说像宋太太的儿子女儿啊，像什么 Sydney 叫那什么小宋，就宇敦白那个儿子叫什么来着，中文名叫什么，
小明、
你跟他们接触，他们中文讲的是通顺的，但是他说不出词儿来，他说不出这个风采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不光是小时候，就他这个在中国的所有的时间之内，他恐怕都更就是局限在他的外国人圈子里头，然后必要的时候再出去说跟人接触买个东西等等。但是你呢，应该是从中学、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就是在里面混，而且是有这个胆量、有这个能量，和这个其实是一种勇气了哈，跟中国朋友们接触。所以呢，你今天的这个成就呢，也不要太过于轻描淡写。OK， 那我、
哦、
哎，我吹，
谢
谢
okay、
那我吹你就吹到这儿，今天就结束。咱们就接着说哈，我这个我你是七，你就这么说吧。你先从你住的这个地方哈，今天反正有的是时间。友谊宾馆，你是生在友谊宾馆吗？就是你父母已经在友谊宾馆住了。
我是生在这个，可以慢慢讲，我是生在这个协和医院，就是当时叫反帝医院，就是现在的首，后来有一段时间叫首都医院，然后呢又回到原来的这个
协和
医院。
对，
我是生在协和医院。这个66年生的，然后我是基本上就是就在友谊宾馆长大的，当时那个地方还算是西郊，离北京的这个市中心比较远，然后只是周边都是大学嘛，对面就是农科院，旁边是人民大学，然后民族学院，然后再往北一点就是北大、清华这些院校，所以这些外国专家呢，有很多是参与就这些学校的这个教育工作嘛。对，旁边还有这个二外嘛，一外、二外，就外语学院，这些外国专家，六七十年代来的外国专家，实际上都是从事教育和就是宣传，像这些杂志、报纸，就中国政府的这些宣传机构所需要的这个外国专家来帮他们修改稿子呀，甚至有一些，像我父亲后来在这个新影，就是新闻电影制片厂做配音，就是给就中国做的电影和这个纪录片做这个外语配音。 这种做都是这种工作，所以他们所谓的专家，当然现在专家都是跟科学有关的嘛。
嗯，对。
但是当时呢，这个在宣传上面，就中国政府的这个宣传和外交上面需要的这些专家更多。
嗯，
在科学领域比较少。
其实我来之前我查了一下哈，友谊宾馆呢，它是1953-54年的时候建的，然后顺便说一句，好像1956年还是哪年，这个当时国务院的秘书长叫习仲勋，就今天咱们习仲勋，他批准说把这个西郊招待所，当时叫北京这个西郊招待所，改名为北京友谊宾馆。那个时候主要他为什么叫专家呢？这个这几个字其实挺怪的哈。他因为那时候确实是友谊宾馆里住了好几上千个苏联专家，那时候真是这个
对俄国对、
哎、
这个友谊宾馆是跟俄国人一起建的，所以他的建筑
风格
这个风格什么的是当时那种就大灰楼，然后那种中式和西式和俄罗斯那种叫台阶儿，然后那种就是很典型的50-60年代那种建筑，就跟后来的这个。什么民族宫啊，还有农展馆，一批中国的那种大的建筑都很相似。
对，
所以友谊宾馆最早是给苏联专家建的一个居住的这么一个楼群，大的宿舍楼，就相当于宿舍楼，还算挺舒适的。然后房间不是很大，但是就是木地板，然后就是做的非常好。然后它那个园区很大，所以很多树啊、花园之类很。
对，
后来当然就跟俄罗斯跟苏联当时就是这个闹这个政治矛盾之后，就是突然就苏联专家就全走了嘛。
对，
后来就把它，但是呢继续用为一个就是专家招待所，招待的。我当然后来就是开玩笑把它称为这个豪华集中营，这个也不是很合适，这叫法也不是很合适。但是我们也有，就是有解放军站岗，然后出出进进，这个中国朋友们还都要这个
登记
签字的。
对。
所以一方面感觉里面这个住的非常非常舒适，还有一个非常有北京特别有名的一个游泳池是在我们这个在友谊宾馆
啊，对。
大的这个 Olympic size 就50米这个大游泳池，所以这很舒适，但同时呢，出出进进不是那么方便，是吧？就是毕竟就要朋友们就有的时候，你像我父母的这些单位的
同事们
哈，他们不常来，因为对他们来说，来你毕竟就到门口，你还得登记啊这些，所以他们自己也有点，就是觉得有点，不
愿意，不
是特别方便，毕竟呀，怕给自己惹麻烦，这好像跟这个外国人沟通啊怎么着，但实际上就是来串门什么这种，不太多，所以都是就基本上全是外国人，然后我所接触的。中国小孩啊同学之类都实际上都是当时的这个友谊宾馆员工和旁边这些工作单位的孩子，所以就是都是特别普通的小孩，包括我后来上了，我因为旁边是那个人民大学嘛，就是我上人大附中，现在当然人大附中是北京顶尖的一个学校了哈，但是当时周边就是收的学生都是特别特别好的。所以我那批我上学那个时候就最后几年就是真正就工农兵子弟，全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只不过就是学习好就能上这个人大附中，而且后来毕业的时候，我当时那就高中毕业的时候，我那帮同学全都是就是95分以上平均分，95分以上考入清华北大的那帮小孩，很出色的。
哇，
当然不包括我基本上是一个。将毕业，我因为自己多年后来才发现我是多动症，所以你刚才夸我说我有什么能力，就是跟别人沟，就是聊啊，就跟别人在，我有这个能力，但实际上这个能力也来自于我自己，就是坐不住，就是永远是就是蹦蹦跳跳的那么一个人，
对，因为就是叫什么，中国人说就是东你在这个。东边得到的西边也会失去，西边失去东边会得去啊，这个东边会东边得到。我觉得你这个你的性格是你今天能够把 中国的不光是语言，包括中国的文化都这么了解。这又开始夸你了，不应该，所以我对不起。嗯，这样哈，我进下广告啊，咱们这个慢慢接着聊聊。今天刚刚开始，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我今天访谈的是安迪安德叔。他是在60年代出生在中国的很少几个外国朋友之一。安迪，我们刚才在休息时候呢，也开始讲起来啊，就是说，在你出生以后啊，就是特别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吧，一直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呢，在友谊宾馆里的住的外国人呢，首先是很少，然后呢，就是这些人他们和今天所谓的外国专家不一样，跟以前的苏联外国专家不一样。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大概都是些什么人，多数都是什么人？
很有意思的一帮人，而且是我当时长大的时候周围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亚非拉小联合国，当时就是美国人和欧洲人少一些，有但是少一些，尤其像美国呀什么这个比较少，
嗯，
因为毕竟就是美帝或者资本主义国家什么那比较少，因为什么？因为就像我父亲一样，就是很多这些人当时是在本国，在自己的国家受到通缉，或者在政治就有一些像相当于像政治避难一样，同情中国当时的这个政治立场，而且就是从世界这些国家来到中国，就被邀请到中国，因为中国在外交上面还有在宣传上面是需要这些国家的这些专家来帮他们做翻译啊，或者修改文稿这些，所以就非常两方都有帮助一样的。这些人在本国出了事儿以后，那个就是来到中国，然后因为他也同情，就是都是共产主义者或者是左派的这些人，他们呢自己作为很多绝大多数都是像作家呀或者记者呀什么这类的人，或者教授这种，所以呢他们的写作能力也都非常好，也会帮助自己去会给自己国家的一些报纸报社发文章发稿子，所以也是在帮助中国做宣传。
那我要
这个是一个 mix responsibility， 然后这些反正人就来自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你就相当于当时你像所有主要国际语言吧，就是阿拉伯文、西班牙语、什么德文、意大利文、英文、法语这些国家日包括日语什么那个南亚的这些语言，都有，所以这些国家的这些专家都来到中国，然后他们在这也有家有这孩子们在这上学什么的，所以我是在这么一个群体里边长大的。然后这些人有各种不同的故事，就是非常有意思，一个都很
传奇。
比如我的邻居当时是叫有一个老头叫佩佩。
Okay.
一个个子不高挺胖胖的一个西班牙老头，缺一只眼睛，他是当时在西班牙内战的时候有一只眼睛被子弹打瞎了、
uh-huh.
瞎之后他跑了嘛，因为西班牙内战当时是就是左派是失败了，后来法西斯是夺了权，然后对，法西斯夺了权以后，那个我们被就是很多这些人就逃跑了。
对，法西斯叫弗兰哥，弗兰克。
所以那个，对，弗兰克也胜利了之后，逃跑，然后这个这些人就只能就是流浪到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嘛，包括到了中国。所以佩佩，我这个老邻居，就成为我父亲的一个好朋友。就有这类人，然后哎呀，都就是无法去形容，很多很多，然后包括很多拉丁的这些国家不同的拉丁国家来的，他们之间也有一些就是政治斗争，也有一些看不这个看不起那个，或者你在这个你不够革命，或者你不够红，或者你甚至在政治上也有很多纠纷，就是那种小小联合国一样，就是各种勾心斗角的事儿，都在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当然就不是就没有任何是在做生意的呀，或者外交官之类的，那些人呢都是在北京的其他的地方，比如外交官都是在东边。 使馆区之类的，然后做当时能够来中国做生意或者这方面的也都可能在什么有就北京饭店呀，就都不住在友谊宾馆，友谊宾馆就是 exclusively 只有这个外国这些专家们在那里。然后这些专家里面有几不同的这个是不同时代所来的，然后他们在中国的这个实际上政治地位什么也不太一样。你比如说早期来的什么爱泼斯坦，什么
马海德，
这个李敦白还有马海德什么这些，他们都是老牌的，就是在二战的时候是援助中国来到中国，然后甚至到了延安，到了西北，跟中国的这个共产党跟这个八路军，后来就一步一步的就跟着中国政府一起这个胜利后开始建设中国，就是建设新中国的，就最早一批外国人。
对，我刚才看我刚才看这个
医学上，对啊，
我刚才看这个李敦白他是听说是谁跟他说这个毛泽东要学英文，要想找一个会英真的这有懂英文的外国人，所以李敦白一开始是想去要去给这个毛主席当这个英文老师的，但是他然后他后来留在北京。
对，
老
所以所以他们这些都特别反正就很有成就的这一波人嘛，他们算是老玩的这些外国专家，然后他们也有一些也住友谊宾馆，但是其他的都是比如有这个有家庭的，可能还在什么后海啊，在北京这个胡同里面住的也有。但是后来就是第二批，可以说是解放后在50年代中期末期开始陆陆续续来去中国。
Okay.
包括像我50、60年代初到的中国。然后实际上第三批就是在可以说是文革中后期开始，就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专家被请到中国来然后当然这后来改革开放以后就是各种性质的这个像 business 呀，尤其是在科学技术上面，就人就越来越多了。所以我小的时候头十年就是在我66年生的嘛，所以文化大革命到这个后这个文化大革命以后整个70年代60年代70年代那时候外国人非常少，就周边看很有很多，但是整个北京算下来也就可能几千人，加上这个那种很少。
算是使馆人可能几千人，在真的在外面的话那会更少。那这样我们进下广告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我们今天访谈的是北京的恩德叔。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家。那安迪，这个你刚才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友谊宾馆的这些居民吧，他们的这个大概的组成成分。你能不能跟我，比方你刚才说你的邻居，佩佩，这个西班牙内战丢了一只眼睛的这个老左派革命哈，他跟佩佩，他跟你。这个小孩是不是有什么交往，有什么也就是你跟他你跟他跟你讲话不讲话，给不给你糖等等。
没有，佩佩是一个那个很善良的一个老头，但是我特怕他，因为他一方面就是在是一个独眼一个老头，然后呢大肚子，然后浑身永远是那个特别特别浓的那个雪茄味儿，因为他每就是总是叼这个雪茄。然后有一次我在家里吃早饭，那个准备去上学了，好在那坐着在那吃早饭，然后佩佩咣门一开，就我那时候真的是特别串门那种感觉，就没有那种什么
敲门打电话，
门一开佩佩说着西班牙语，就走到我那个饭桌上，然后看就是在饭桌上搜，然后呢他把盐拿起来了，然后打开看里面那个白盐，然后他就走了呢，过了可能三分钟，哇，我又回来，然后特别生气在那，把那个扔了，然后他就你们家的 sugar 在哪儿，你知道
什么
就说
什么东西，
把我的咖啡给毁了，你为什么不说，我拿过去以后我就他拿到他房间去，然后一大勺的盐放到咖啡里面，
他也是白糖，
然后发现 然后生气来，后来来怪我，说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这不是盐，这不是糖？你说我不知道，我根本没听懂你说什么。但是佩佩特别就是很可怜的一个事，就是他后来就 stuck in China， right？
Yeah，
就是因为西班牙内战，然后这个 Franco 这个独裁者一直到了70年代。
对，
西班牙是掌权啊，
对，
就是二战之后他是幸存下来的唯一一个，就是当时的这个法西斯专政的国家，就一直继续，
对，
那个政府是一直继续下去，然后
到1975年
军事统治，
对，他的
军事统治，后来他好像是在七五年
左右，
72年还是几年那个 Franco 死的？
没有，Franco 应该是74、75年死的。
对对对，那我还记得，突然有一天那个佩佩在那儿跟咱们在院子里面，很多其他的拉丁人就让他们在那儿拥抱，说啊，这个独裁者死了，
哦，
开个 party， 大家喝个酒什么，然后就不过了不久啊，佩佩就回国了，
哦，
他当然就是回，他回国了，
就可以回去了，
但是呢，在没，你看他回国，因为就是允许回西班牙吧，他那么多年没有见到家人什么就走了。
嗯，
走了以后没有多久，可能过了2年，我们其实得到这个特别不幸的这个消息，就是他自杀了。
哎呀，
就是这位老这个游击队员，
嗯，
可能是就是70年代回到西班牙以后，反正挺
失落
的，也不可能也没有工作，失落了，也没有就是
呀，
看到世界变化那么快，然后完全。就是自己就 took his own life， you know，
wow。
所以这个呀， yeah， 就这，反正很多这样不同的故事，但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是那么悲惨。但是，我比如说我现在最近我老总要总提到，
嗯，
我父亲另外一个好的朋友，我也是特别尊重这么一个老头，他在我的艺术生涯上还有一点点的这个影响，
嗯，
是叫一位叫 Mohammed 的一位老一个。巴勒斯坦的老诗人，他有三个儿子，我们这几个小孩经常一块踢足球，然后老头就也住我们旁边一个单元，跟我父亲常常就聊聊天，用英文说，就是这位老先生是48年这个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的时候，是第一批被从巴勒斯坦赶走的这个土著巴勒斯坦人。
哦，
然后他是跑到了，他是跟家人去了埃及，然后从埃及慢慢流亡，就到海外。因为，但是他因为这个，他当时原来可能是个在巴勒斯坦就是一个老，就是一个教授啊，还是什么，就是文学水平很高的一个，就来到了中国，就在帮助中国这个，好像是某一个杂志社做这个阿拉伯版的这个出版啊，
编辑什么的。
老先生那个。对，特别特别善良一个老头，他总是就是自己用那个当就北京的这个酸奶做他们自己的这个巴勒斯坦的一种 cheese 什么的，然后就是在家里菜做的特别好。我的一个印象就是我当时住在那里，就是每一个家庭都有不同的那个气味，就是他们的做饭的那个 the smell of the food 特别不一样。
Wow，
就是每家庭都不一样。这个阿拉伯家庭呢，我为什么最近就老想到他，老说到他，就是这个他是。90年代我回到北京的时候，这位老先生一直还在，穆罕默德还在，
嗯，
而且当时是已经搬到我们家原来住的那一套公寓里面了，我就去看了他，以后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他还在北京，但是后来呢他是决定要回巴勒斯坦去见他，就是他的老母亲，当时好像还活着，已经97、98岁了，还在，还有他自己的一些兄弟什么的，他就想回巴勒斯坦去见他这个，去回家。
嗯，
结果回到了埃及，就 Cairo， 他在 Cairo 一直就签证，等了2年，那个以色列政府一直就不让他回巴勒斯坦，没有给他签证，不让他回去。结果老先生心脏病，就死在了这个 Cairo 的一个破旧的小旅店里面，一个巴勒斯坦人，那种非常非常善良的一位老巴勒斯坦人，
哇，
那种，所以这位老诗人，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他我就是小的时候，他有一个笔记本，很厚的一个笔记本，然后他在里面就用钢笔就写这个阿拉伯这个是那种唱诵的那种诗歌，
okay。
就是 然后但是阿拉伯那个他就教我这个 calligraphy， 就是阿拉伯的这个书法。他们是把一段经书能够把它写成一个，比如像一座楼，或者一个像一个一把长长的那个弯刀一样的那么一个形状的字体，就把一组字儿写成那么一个形状，他就轻轻的用铅笔描一下那个形状，然后拿钢笔把这个就写这个字，然后把这个最后写完了是一个像一个一把刀或者一个山丘或者什么、那么一个，然后他就给我讲这个阿拉伯文的这个诗歌多么的美，就是他这个押韵，这么给我讲这些。
我知道这个阿拉伯文的这个，
受到很多不同人的这个不同文化的影响。我就很小对地理就是很有很了解地理，因为我就在比如世界地图上我可以看到，哦，这是那个谁谁谁家。在这儿，然后这个国家是那个谁谁谁家在那儿。
哇、对啊对啊，因为你那个小时候吧，这个你说这个联合国这个气味啊，老实说真正在纽约的联合国啊里面什么气味都没有，但是你这个小联合国那是真正能够摸得着看得见闻得到的然后听得见的这种完全不一样。然后你在刚才说这个经书这个事儿啊，我也插一句。这个阿拉伯有人说啊，这阿拉伯世界当年曾经是科学技术我们数学等等都是领先全人类的。但是呢说是这个印刷术一出来啊，欧洲人呢就是傻大粗的就接受了印刷术。然后他们的圣经呢也可以这个印刷，当然圣经印刷它这个推广就多了，然后这个科技方面推广也多了，科技印刷出来当然也推广的快。但是在阿拉伯呢是不允许印刷术的，好几百年之内不许阿拉伯世界，因为什么呢？说是这个经书啊，这个书法 calligraphy 啊，这是必须得是阿訇，得是神职人员自己抄的，所以呢，实际上这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但是他们就不允许印刷术在阿拉伯世界里存在，那自然他们的高科技啊，他们这些等等这些这个现代的当时这个领先世界的这些技术啊等等的，就慢慢就落后于西方了。这是一个说法。你刚才说起这个阿拉伯的这个书法呢，我想起这么事儿来。那怎么着？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哈。我们这个今天晚上这个安大叔讲的故事都是特别有意思的故事，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家。那安迪，你有没有这个可能啊？给我，就是我刚才休息的时候，我记得啊，就是那个年代啊，五六十年代是一定的。北京的所谓机关单位里头，它的家具啊，很少有人说自己去买的柜子、买的书桌，都是单位里发的。那友谊宾馆里头这个是不是家具也都是统一的呢？
对，完全是。我就觉得那时候不同这个国籍的人，不同国家的人，他都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做一点装饰，做一点 decoration， 但是整个所有家具就是那种灰布包的什么沙发，然后什么小那个柜子什么，就特别，反正都完全统一的一套东西。就有的人可能会弄来地毯呀、有的什么画啊，但是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每家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个小的装饰品，是从自本国带来的。比如说某一个什么画上面，像印度家庭的总是会有一个泰姬陵的那个画
啊哈，
然后这么一个泰姬陵或者某一个印度的神。然后那个，对，我另外一个我记得特别清楚是，我这个英国后来对70年代来的一个英国朋友，一个男孩，他们父母啊在墙上在门子上面挂了一个玉做的一个小像盘子这么大的一个，就是毛利人，就是那个图腾上面那种鬼，吐着舌头，然后有牙特别狰狞的那么一个鬼，说这是 for good luck。然后我记得还觉得啊，这个这么
狰狞
恐惧的一个怎么能是 good luck 呢？但是我就记得特别清楚，哦，毛利人，对 ，OK， 那个新西兰在这个很远的地方，那个海中间有两个上面住着这种毛利人，他们是那个土著的，就像印第安人一样，他们是土著人，什么什么，就有我对世界文化和地理什么，这样都是通过我认识的这些人慢慢就是了解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看的一本书叫Children of Captain Grant，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那本书是那个还是对？他们呢是为了找这个格兰特船长失事的，就是一八几几年呢？那个找这格兰特船长呢？他们只有这个格兰特船长求救时候发出的这个纬度的这个信息，所以他们就决定沿着这个南纬多少多少度啊，就是航海走一圈，但是走到那个澳洲大陆，他们必须要横跨澳洲大陆，然后呢走到新西兰的时候，就有一个毛利人那个英雄，哎呀，那英雄写的真好，到最后这些人不得不离开的时候，他们坐着海船，那个毛利人骑着他的高头大马，然后那种头上那种羽毛那种装饰哈。可能就像你这个玉石做这个面目狰狞那个形象差不多，站在海上这个海岸上向他们挥手。我小，当然小时候容易被好多英雄人物感动啊，我觉得记得特别清楚。所以，一说这个毛利人的，我就觉得特别亲切。那你这个朋友啊，就说回来啊，我不说我自己的故事，你这个朋友当年是英国人，他是父亲在新西兰，父母在新西兰。做过事情，怎么就从新西兰回来呢？还是旅游？你也不知道。
对，他们那家人是来过，到中国来过两次，就是六十年代来过一次。
Okay.
那个第一个儿子生了以后，就是那个男孩当时好像四五岁。
OK
啊、来过，然后也是因为教育嘛，他们就是因为好像是认识那个克鲁一家，就是 David Crook 和 Isabel， 他们这两位是创建这个外语学院的那两位，所以他们可能是通过信件呀，在英国在某些地方就是找到一些愿意来中国的这个老师，让他们来教英文教外语嘛。
Okay.
这个当时很重要，就是在大学，咱们包括我觉得现在就是六七十岁的很多什么外交官呀，还有就是都已经都很有地位的一些
做生意的人，
都是当年。对，当年在语言学院，在不是语言学院，在
外语
学院，或者什么那个对传媒，就那个叫什么外交学院，你知道那个对外交对啊，
对
这些在这些院校学的最早一批学外语的，anyway 这个他这家人叫 Hunt， 我前几天还跟他们跟这个老 Hunt 通过信的，他就九十多了，他们是七十年代。又回到了中国，这时候那当时已经三个孩子是在新西兰教过一段时间书以后，又回到了北京，叫好像待了有三年，好像、
okay.
这三个反正挺有意思，就是我是从他们身上，我作为一个白人小孩吧，我也是在每当有一个来到北京的外国小孩，跟我同岁的小孩呢，我会跟他们特别就交朋友，然后从他们身上就吸收。说到就当时的这些外国 culture， 比如这帮小孩可能带着一张那个什么 Beatles 的这个唱片，我对什么摇滚乐呀、什么这些东西，我也是通过这帮外国就是后来新来的这些外国小孩，我也在吸收那些当时的这些西方的东西。这你像这三个男孩，他们特别那个，他们的教育好像很多也是在那种 homeschooling 之类的，就是非常有创造力。我记得就在家里，他们就几个我们几个小孩发了请帖，然后请周边的这个别的人到家里来吧，很多家长来
看表演，
在客厅里面，然后我们做了一个那个木偶小木偶戏，
哇，
自己搭了一个什么小纸的房子，然后我们几个小孩藏在后面，然后他什么小人儿，然后就木偶用做木偶戏什么，做这反正就是他们这种思维方式实际上跟我的中国同学不一样。所以我也是从周边的这些外国小孩身上吸收了很多西方的这种东西，因为我虽然我是西方人，我没有接受西方教育嘛，so interesting mix，
非常非常有意思，对。他们这些孩子对带来的东西，然后他们也能够一定也能从你这儿学到中国的一些事情，这是必然的。那你恩典、
啊、我要教他们多弹弓什么
干坏事儿，对啊。那恩典，我问你啊，这个我们在往前走之前，我还好奇，就是像那些真正的所谓老一辈的哈、啊，这个在华的这些 左派知识分子，以及像马海德这些人。马海德，我上次我们这个聊天的，在空中聊天的时候，我说过我在拍1987年的时候，他白求恩的这个拍摄的时候，他在我在北京西直门车站火车站晚上夜戏啊，我看到他老那时候大概有70-80岁了。你跟他有没有正面的接触？
有，他给我治过病。
哎呦，
爸爸特别特别尊重马海德，是一个就非常善良，一个非常有就是
有智慧。
对呀，怎么说，就有的时候你会就是你生活中你能碰到那种就是很有才华的人，但是呢他们又非常非常就是很善良，然后就平易近人，跟人讲话没有任何不摆任何架子，
谦虚是吧，
就这么那么一种人。
嗯哼，
慈祥一个老头。我爸爸就常会跟他去聊天啊，就去带一瓶酒跟他喝点 whisky 啊，谈他呀。那个他夏天的时候就是每年夏天他都全家都会去北戴河，他们有自己一个就是国家安排的一个小别墅，然后在那儿我们如果夏天去的话，就我爸就去见他。然后有一年夏天我好像是得什么痱子呀还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记得嘛，然后马海德就给我说看了之就替看了之后他。而且他还说错了，这个是挺好玩的，就是老头说你去药店，你去药店就是都有，你可以买这个白色西吉，这种药一个里面是个粉，白色西吉。然后想半天，白色西白洗地就是洗刷动用的那个白色洗地，
白色洗地
这种药，就专门被什么枕就是湿疹呀、啊、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啊，所以他对我记得，然后他的这个两个儿，他儿子什么，他们我也认识。
OK，
就是这一波人，我本人是对他们有很崇高的敬仰，我觉得他们是一批很有信仰的人。这个
对，
30年代40年代过来的，就是在法西斯战争中完全没有动摇，就是牺牲自己去帮助。别的就是这个受到灾难的这个其他国家的人，完全在语言上根本就不懂，但是愿意说我在这里扎下根，我在这儿献身帮助你们，这种人真的是很少见，这个历史上可能不会常见这种人。我就觉得他们虽然说很多都加入了比如说共产党，或者就是把共产主义当成他们的信仰，但是我觉得最基本的他们就是在人道主义上面是实际上是最重要的，就是他是最真诚的这种人道主义者。有的甚至是像我父亲是从最早他们是想当传教士，本来是挺虔诚的这个基督徒或者宗教信徒，然后慢慢觉得可能宗教不那么怎么着，反正就脱离了宗教吧。
嗯，
但是呢没有放弃自己就是对人类就对其他人的这种尊重，人和人之间这种平等的这种概念。
嗯，
所以这波人啊，我觉得是哎呀是真的很少见的一批就是非常非常值得尊重的一批有信仰的人。
马海，
我觉得他们，像马海德呀、啊，什么米勒大夫呀、啊，有一批，你像有一位叫伊文斯的一个
电影人，
纪录片，对，纪录片导演，对，一个是搞做摄影的一个，他也是，就是从年轻，但是每次发生这种战争，他都会去，这个从西班牙战争开始，这个然后中国的这个抗日战争，然后后来越战。什么他都去过，这些地方他全都去拍。他说我作为一个拍电影的，然后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我必须去参加就是人民的那种斗争。
那像这个马海德，他跟你讲了，为什么跟你讲中文呢？他不讲英文吗？
讲英文，但是他讲英文，但是他告诉我你去药店要买的那个药，然后用中文说的这个药叫做白色西迪。
白色西迪，
白色西迪。So that was 对，马海德，慈祥那个老先生。Yeah. 我反正这波人现在都走了，没有一个在世了。但是那个当时，在这个。战乱期间，然后像什么李敦白这些人都是随着这个 响应这种人道主义这种号召吧，然后说要帮助中国人。就像现在有一些说要去这个乌克兰或者那种，
对，
我觉得如果以色列人没有完全把巴勒斯坦给封住了，那个有很多人会去，是吧？去帮助巴勒斯坦，不管是医生或者怎么样，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是一个托儿所老师，我就要去那里帮助那里，我就帮他们养孩子，我别的我做不到，但是我就以这种最简单的方式，力所能及的去帮助他们。
对，我这个昨天晚上跟一个朋友吃饭啊，我不知道这朋友现在是不是在听，撂调，他跟我讲说，当年有大概十几个。美国人到延安成立了延安的一个幼儿园托儿所，然后呢，当时是这个有男有女啊，这个幼儿园的这个保育员，说是毛主席力排众议，大概当时有九个人，只有两个人同意命名这个幼儿园为洛杉矶幼儿园，因为这几个美国人从洛杉矶去的，结果呢，后来毛主席一个一个跟他们这个。解释跟他们说服他们，最后呢，这个幼儿园的名字就变成了，在延安啊就有一个洛杉矶幼儿园。这个是说明那时候当，因为这些人，听你说啊，这些人绝不是什么平平常常的要去中国帮助中国人民这个抗日或者帮助这个中国人民带孩子的人，他们一定也是。这种有理想的这种左派，当时左派青年也好，左派中年也好，这里呢，我要对我们现在马上进入广告啊，但是我这个我也在这个还有这个半分钟时间，我也评论一下啊，就是今天大家今天的左派哈、和当年左派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呢，当年在抗击法西斯的这些战争的年代中，那时候的左派1930年代左派。和今天的左派是有很大很大的不同的。那这样，我们再
我们待会儿聊聊这个白左的意思。
对，我们现在得打一下钟，然后这个先进下广告，然后马上回来。